昨天晚上那个
嗯，
四兄弟的问题，我觉得他，哎呀，内心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纠结，到底儿也没聊出来。嗯，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四兄，哎呀，修行的劲儿很大，但是也不知道是干啥，也不知道修成什么样，也不知道为啥修，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嗯，我不知道昨天晚上那个四兄他是不是又来了？不一定。
老师来了，看见这师兄了。宣师兄，昨天您那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聊完，因为时间太晚了嘛。宣师兄，您现在方便上麦吗？上麦跟老师再聊聊。
他的问题，这个根儿很难。他干啥的？他前四心思就又忘了。这位师兄真是非常用功，坐上坐下都很用功，但是目前对于他的心理就是这种，哎呀，佛教徒不是这样的，信佛的相信佛说的，首先说相信佛说的四界因果，出四界因果，相信今生现在我的生存状态，这一切必有原因，对不对？必有因果，前生今生受者，就是前生做者啊。我们前生的作为什么样，今生你就看到了，是吧？哎，这是说因果。然后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啊，开了一丝的智慧，听到佛说，信佛说的因果，然后想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出离。想处理，不愿意在这个世间上生生灭灭，浑浑噩噩这样，愚昧的一生而来，一生就是来了结束，来了结束，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来学佛，想处理这个迷惑，就是处理迷闷的这种状态。原来是愚者不知，听佛说的呀。听佛说的，我们现在知道了，按照佛说的来观察，是不是？的确，我们这个世界，哎呀，让我们看清了，它是生老病死，哎，不是苦集灭道吗？四道吗？是不是？它这个，但是我听佛说，这是众生之迷造成的，啊，这个生老病死，哎。我们有一颗原来有我们本自清净的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心，我们就想在这儿破迷开悟，获得这个智慧，所以学佛是有这个什么了，心里是清楚的，或者说我不清楚，我入到这个圈里来了，我就看，因为信佛嘛，看看佛怎么说的，佛说的这个，哎呦，一观察就是这样啊，佛说的才是真理，才是真智啊！就这，我们来修行了，就为这个目的。
这位老师，
这回清楚了。对对对，昨天晚上因为可能太晚了，他们担心休息的问题啊。要是咱们俩聊，可以聊很久，对吧？就是今天上午有时间了再聊。我不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段话对你，你是原来没想过，还是？不知道，就没听过。
就是你刚才说这段话，我听明白了这段话的意思了。就是应该就说，应该来怎么说呢？我应该就属于那种愚者无知的那种。
都是不是你所有的全体，故而有感得佛出世，故而就是有我们这样的众生感得佛出世说法。说不仅就是我们众生在这认假为真的，以至于造成六道轮回，轮回不息，而且还有一样我们不知道的，苦集灭道，可以修道，可以灭苦灭集，可以成功这个佛果。就是说众生不知道呀，原来愚昧就是愚昧，那个苦闷 认为就是这样啊，就是像这个世界一样的是吧，生老病死那个烦恼就是这样的常有，生来死去就是这样的。可是听佛说的一样，不止这样啊，众生是这样，佛不是这样，每个众生含都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就是佛来出世说法的这个令我们这个愚迷众生听了以后能够开启智慧啊，能够认识我们的本真，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我们老做众生，生生世世这样子轮回不息，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像佛一样具有大智慧，能够自利利他，能够齐切妙用，能够怎么样是吧，这是佛说的，人人都可以到这儿啊，人人都可以证到这个呀。我们听到以后，同样是一个人，那前者是愚，后者就是智啊。我们不想做愚昧无知的安受其苦的那种，哎呀，那没听佛说法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听到了，那一定不能错过，所以来学佛呀，就是这样啊。
这位老师，我昨天从这边下了之后，然后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我还想了多一会儿我才睡的。包括今儿早上起来，然后那个师兄也在跟我聊这个问题。昨晚上也在跟我聊这个问题。我今儿还跟他说，就是说这个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学佛。然后呢，我今儿在想呢，第一可能就是我这时间过于充裕了。
你充裕干啥不是干啊，就这么长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非得干这个。
现在其实对于我这个心态来呢，就是说什么呢，现在我不是特别想出门，然后呢也不愿意去跟人接触，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因为这个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嘛，经历过一些变故。所以说呢也不是特别想出门，不想特别跟人接触，那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就干嘛呀，就是打坐，我的想法哈，打坐就是为了磨磨性。之前算是一个非常嚣张跋扈的人。就是想磨磨性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前段时间从山东回来之后，回来之前我的那个师兄跟我说你把烟戒了，我说那可以。这一天两三包烟的量，然后呢回来就把烟戒了，戒的然后呢也是靠打坐。就是想抽了怎么办呢，打一坐。这两小时就晃过去了。然后这一两年嘛，应该是这一两年还是经历了很多很大的变故。这个所谓的变故呢，就是说这个第一呢是这个原生家庭里边的，第二个呢是工作上的。但是这些东西我始终认为对我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不是，还是我昨晚说那话，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事儿发生了之后，我用很短的时间去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就抛掉脑后，就忘掉了，就不会再去想太多了。所以说到现在，包括您刚刚说到这个六道轮回，就是到现在我没有去考虑过六道轮回的事，可能我还没学到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现在我学的不够精进，然后呢还没有说能够去悟到六道轮回那边的事儿，我现在就是觉得呢。
你眼巴前的都有，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世界很就不用去什么到地狱里到怎么样，这个六道就在你眼前现着来，但是你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你眼前有大富大贵之人，就是天道啊，福报很大呀，什么有我们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有畜生、鱼翅嘛，猪啊、狗啊、猫啊，这些啊，是吧？这些畜生这一类的啊，猪狗啊，什么啊？再一个，你在这个世界观察到，你要心细，你观察到 还有医院里边你去看看那些各种各样的病态的众生，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疾苦的世界，对不对？就我说的这个，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你眼前展现了六道，但是我们人呢没有意识到，还在自己的自我意识，就是自己的那个习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在这个里面生存着，根本没有意识到六道轮回本来就在我们这个众生这个界里边，不用再去下地狱上天堂或者怎么样，本来就正在现前着呢，我们不知道，就我们细细一想，大家都能想到，都能想明白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像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能闻到佛法？不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个祖师吗？对不对？有这个人天共赞的这个大菩萨，是不是？不为己来，为众生来，是不是？现身说法，是不是？给我们说，所以说，我说这六道，包括就是那个四圣六凡，都在这现前呢，是我们。这个人呢、啊，没意识到，不知道，听佛说哟，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就是这样，什么都不缺，原来没想到，现在就是跟你聊天了嘛，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有一类人是什么样？像我们圆寂老人和我们的三代祖师，你看过他的传记，或者看过他的开示的时候，是令人敬仰。是不是令人赞叹？是在这个世界来示现的，为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大菩萨，成大成就者，是不是？这肯定啊！你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他的，他遇到了，你看他说出了那个话，是我们。前人就是或者是我们当今之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如果不是这些祖师来示现来引领我们，我们不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吗？还根据我们过去是造作的做了有为的之事，今生正在身临其境的，他不就这样吗？但是我们肯定是修行人，这样子说，我们肯定是修行人，修行的，但是有些智慧，有些还是不太清楚，是这样的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没有听到，不代表没有。你现在，我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子？人家觉得是辛苦，你可能不觉得是辛苦，你为什么这样？那么多路，为什么选这个？必有其因嘛，我们说是二祖说过，凡是修心中心的，都是过去是在禅门里边的苦修之士啊。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我说这个话，大家可能起码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是说每个字每个字都记得很清楚，不是那样子啊。这个是的，所以他打起坐来不畏艰难，别人觉得。肯定不行那修心中心的他必须每个人都得行至少一天一坐，至少一坐两小时，他就得这样每个人都行，凡是修过心中心的每个人都行，没有不行的像我们抽烟戒烟或是戒杀，就是你那个昨天说那个杀盗淫妄酒这些不好的习惯世间你不学佛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不想发生了，对吧？我不想在这个圈里，我戒烟也是一样啊，我对身体不好啊。但是你说这句我认可，就是说你那个不管是以前怎么样，现在我听到就是我身边的道友跟我说我有所改观，我是磨我的心性的但是这个性是什么呢？你要弄清啊！我听到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在这地方是不是也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你和我们可能都不太一样， 原来我刚才我们跟着这个群里的老师兄啊，一直跟着，他会知道，原来在内蒙的是哪有一个师兄弟也是这一类啊、嗯，不止就你们两个，还有，最后把那个结找到了，他那个心，把那个结找到了，把那个结去掉了啊。我不知道你，我现在目前还是没有剖析的那么透，嗯，我还不太，我也不知道你干啥，你为什么学佛啊？你什么力量促使你学佛来这样打坐，不吃辛苦啊？怎样等等等等这样的，只是修吗？要是说只是修，那我这个身体一旦几十年以后没了，我又怎么修？这都是个问题啊，困惑呀、啊。我既然是修，我不管，我只管修，是吧？那我要没身体了，这个身体坏灭掉的时候，我又怎么修啊？那我这个现在修又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能够又有这么大的力量在这儿支撑了我干这件事啊？其他师兄弟也可以，是不是你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啊？也可以聊聊，嗯。
这位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打坐辛苦，然后
你可能不觉得辛苦，
对，我确实没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么的辛苦，因为这带我入门的师兄还告诉我说，这个哎呦，你不要说打多了，就怕你前边用力过猛，后边坚持不下铅座。我说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我应该是能够坚持下来，
没什么事
儿。我个人认为我能坚持下来。昨天呢，还有师兄说，这可能就是说，哎，我可能说没经历过别人那些疾苦吧。这一点呢，我也不是特别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这个去年查出病来了，就是身体不是特别的好，就是这个查出来是癌症晚期。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他查出病来。通知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就有一天早上我要送他去医院做检查做化疗的时候，他就把我叫住，他说这个什么呀，他说你现在你也没结婚，然后呢我现在唯一放不下，因为他查出来就是晚期很严重，有几个地方的癌，什么胃癌呀，这个淋巴癌呀，什么喷门癌都长一块了。他早上起来都把我叫住了，他告诉我说这什么，我现在呢就是唯独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跟你妈，如果说我不在了呢，你一定要善待你妈。当时跟我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跟他说的是什么呀，我说这个第一我隔得远，第二呢这个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呢我说你自己的媳妇儿你自己去善待，我说你别指望我、嗯、为什么呀，我说你如果说你没了，我说剩他一个，我说你俩这几十年的夫妻了，一直很爱，你没了剩他一个，你觉得他能苟活吗？我说所以说你自己的媳妇儿你自己善待，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丢在我身上来。哎，经过那天早上我跟他沟通一下呢，他的心态就一下子就变好了，所以到现在已经这是一年多了，按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病灶应该说是活不了很久，但是现在呢一直哎心态也好，也积极配合，到现在还有点见好了，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近几年因为以前在工作上呢我还是稍微有点成就的，但是因为这一两年就特别是疫情过后嘛，经历了一些身边的人的背叛，经历了一些投资的失败，到现在就是整个人从天上掉地上了，就整的我呢这段时间呢就不是，应该怎么说呢，
不相信任何人应该是。
哦不，我并不是说不去相信任何人。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每天打坐，第一个呢就是为了磨磨性子。
嗯。
第二呢就是提高一下自律的意识。第三个呢就是等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就是等一个可以翻身的机会嘛。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口。模拟的性质，你的性质是个啥呀？这是一个口，你就没弄清你的性，你的心性啊是个什么样？要这样磨，磨成什么样算是符合你的心？你理想的那个心性，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以前是跋扈惯了，就是 以前出门身边总要跟着一二十个人，
嗯，
然后办公室里每天有坐着一二十个人喝茶的吃饭的，就过来跟着你玩的，吃你的用你的喝你的玩你的，有这么一群人跟在身边。但是从出事之后呢，就身边就一下子这些人全部都不见了。
人家你好，你这个当然是这样的，世间的规律当然是这样的，是你说的我都知道。嗯
啊，这个事儿，但是我也没觉得是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还蛮想得开的，就是你好的时候身边有人，这是应该的；当你不好的时候，身边没有这群人也是应该的。我倒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造成了一个多大的困扰。
世间人的本来的，就是说古今中外的，就这样的，你刚才描述的这个世间相，就是这样的，早就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记得是呢，哎，有一首记者啊，不是记者吧，就这么说吧啊，古今中外一类的世间相，堪称为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难何曾见一人，贫瘠闹市无人问，富人深山有远亲，这就跟你描述了，你那儿没有什么利益了，哎，都该倒霉了，或者是怎么样，那还不跑的一个人都不见。这就跟我们说了，哎呀，人人的这个世间之相的这个百种心态，给你总结了就是这个。你觉得有共同利益的时候，有好事的时候，那都是兄弟。你患难的时候，哪有一个人呐？跑的都嫌慢，还能为你怎么样挡架挡什么呀？个钱都挺着替你挡枪啊挡箭，哪有啊？嗯。就是说这本来就是世间百态之相，本来就是这样。嗯，
你看下边有这个师兄说，那个师兄说，哎，是心灰意冷了。还有师兄说，人生太苦了。这个、
那他们的感受不是你。嗯、
对，
我就说
心灰意冷我也没觉着，人间苦我也没觉着。
对，你
经历过这么多事儿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
你世间相没看透吗？乐观什么呀，空花水月，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就是因为有酒有肉才是朋友了，有利他是兄弟，患难何曾见一人，是不是患难的时候何曾见过一个人呢、啊、在你身边为你挡枪啊，哪有这样，都先跑得慢、生怕这个事儿遭到自己身上了、都是这样，刚才说过，就是说一个特有本事的特富有的，他住到深山里，他独处一宅，就这也搁不住那个远亲去他身边蹭去，知道吧，这个世间百态就是这样子啊，世间百态就是这样子，你要是家穷，哎，这个穷的叮当响，哎，谁都不想去你家串门，谁都不想挨着你，嗯，你那没力嘛，告诉你多清楚，这个世间百相是什么样，不是名就是利，就这两样嘛，还没看透啊，这个世间太没意思嘛，你说你有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是想翻手啊，想翻身或者是怎么样，我不太了解。嗯，
就您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嘛，就是您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嘛。
嗯嗯嗯，
我懂呢，就是说这些道理我明白，我仍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一事儿。
哦，知道，看透了就这样嘛，他也无所谓了。哎，
啊，我就始终没觉得是个多大一事儿呀。
那就没事呗，那我不知道你学佛是干啥，我不知道你学佛想干啥了。
就可能是
我知道你的心态，我知道。
就是我心态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修佛哈，这个佛跟佛的缘分是什么呢？以前小时候家里老人，那就是等于是烧香念佛了，那不叫修佛，就是烧香念佛。从小跟着呢，就烧香念佛，然后呢，自己呢，也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喜欢呢，不是因为是，去修佛。而是喜欢这种烧香念佛的状态，就是小时候的老人给的这种状态，是烧香念佛。 后来那办公室呢就自己做了一佛堂，佛堂呢就是哎供几尊佛像，哎没有想着去修啊，就是说真正的接触心中心的时候还是想着要修佛，以前就是烧香念佛，最简单的一个烧香念佛。居然那天一师兄说起来说哎呦只要发大愿发宏愿，我说我就发一个宏愿，全国人民发大财。
那就那世间这个地球就那么多财，大家一块儿发可能吗？都发完了都用完了可能吗？这那又怎么办？你说这都是我觉得不可能。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应该生来很富的人也有，还有生来很穷的人也有，哎，不是你想的呢，能令所有的人都能发大财，不可能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怎么说？人心所造，人心所那个什么决，就是人心的作为所决定的，你这一世是不是？你是什么样？应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听信佛的话，那这个是因果的事儿。这个我们考虑，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吧，14亿，生下来一像李嘉诚这么有钱的有几个？你说我都让他富，能吗？不可能。那为什么？那个佛告诉我们了，如是因得如是果，是不是？那这个就决定了你的作为，就决定了你这一生是什么样，大概嘛就这么样。嗯，但有一点我觉得哎呦，你刚才说了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你学佛的机会啊，就是说哎，你供有佛堂，你供佛啊，可是佛发的这个佛是令众生啊都能觉醒，从这个迷梦中觉醒，知道自己本来是佛，这是佛。因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佛，他不是在印度啊，不是尼泊尔啊，在那个菩提树下，他不是发了大誓：如果我不能正得正等正觉，我就坐死在这儿。他不就发了大愿吗？在那个菩提树下坐了7749天，突然有一天夜里，他就是睁开眼一看，那个星星，夜起明星，然后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悟道。他为什么做这个49天？当然，其他也含四现，他修行的那些状况我们不说，我们就说最后成佛的这个号，他发誓。在那个菩提树下发誓坐下的时候，他就发了这个：我要正得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结果49天以后，他不就是夜起明星悟道？悟道以后，悟道的时候，他就观察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百态啊、之相啊，他就说了，他说的就是，我所证。无上正等正觉，不为众生说。为什么？众生他一看一观察，谁都听不懂。他说他证得了实相无相，证得了什么呀？人人皆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他证得这个以后，他说就这个我正得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不为众生说。为什么？没有人能听得懂，他就要即速入涅槃，不为众生说，他就这么说，他就要入涅槃嘛。旁边有一个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就说哎呀那不行，佛出世，佛只要出世，没有不说法而入涅槃的，不行，你必须要说，对吧？他是反复的观察，是不是观察人的这个根性？这个众生他确实很难给他说到这个根本啊，说的这个也不理睬，跟那个众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喜怒哀乐啊，是不是什么名利之事啊，他都感受到了这个。然后佛就说了， 我想了这那么长时间，我今天说法说什么呀？说苦集灭道。哎，生老病死苦集灭道，他说这个，就说这个。你看刚才跟你说了老半天，你也没有触动啊，你在这个地方没有触动，但是你供佛信有佛堂，你是为全世界或者所有的人都发大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佛发的这个愿，说让人人都能够从这个迷梦中醒来，这是佛。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人间之幻视啊，啊，虚幻之事啊，别再做梦了，别再做梦了，醒醒吧，醒醒吧，认识你的真心吧，从这儿醒来吧，觉悟吧，觉悟吧，这是佛要干的事儿。如果佛不这样出来说，我们连这个也不知道。现在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你原来那个你那个愿望再大啊，就是李嘉诚他也做不到，他那么有钱，他也做不到世界人民全都发财，他做不到，那是因果呀，那是规律呀，都做不到的。佛的这个本意不是这个，出世给我们说无生之法，这才是佛要跟那个在这个世间干的事儿。你看我们说什么是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业。这个后面不是光善善恶恶有个宝，还有后边的自净其业啊，要认识本心。是诸佛教。再说一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教，这是佛法。珍贵就在于让人从迷梦中醒来，这是珍贵的，这是太珍贵的，知道吧？说你再想的好，那都是虚幻之事，过眼烟云。你到身体没有的时候，或者身体还没有的时候，你已经意识到了，什么都是像做梦一样。应该在真正的认识什么是佛。你这么喜欢这个念佛的，就是说一直长期就是佛跟着你，你跟着佛，对吧？一直是这样。但是你不了解什么是佛，真正的佛是什么，你就在这个地方，你要能够能具有这个智慧，这个就好了啊。也不枉我们一生遇到佛法，遇到佛说的法，也不枉我们修行一场啊。
魏老师，我觉着吧，之前我从开始灌顶上座之后呀，就是到昨天，我都觉得没什么困扰。昨天过后，我觉得我有困扰了。因为之前就是灌顶之后，师兄告诉我你要怎么做，就是你要坚持打两个小时坐呀，你要在坐上持咒呀，你要断妄念啊。然后我就是每天就打了坐，然后就看书，看老人的开示视频，我觉得都挺好，就是没有去想别的。但是自昨天之后开始想了，就是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对呀。
就可能是我现在学的还不够深入吧，就说很多理儿自己也确实没明白。我估计呢，可能说是后边慢慢经过学呀，或者继续打坐呀，到后边会明白一些东西。只是说现在还不能够明白，可能之后呢，不见得不明白。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过两天就开始学元音老人的代表作《略论明心见性》。那里边跟你说的，就像我就觉得是佛之精华，佛法之精华，它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看完那本书以后，你应该对佛法有所了解。怎么修行啊？怎么修行？修行能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要修行？是等等。就像我们刚才就是聊的这些。问题那里边都给了非常充分的答语，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书里边，你看他那个语言非常简练，言简意赅，那个意义非常深刻。有时候我们不细心的话，可能意识不到。我们说我们元音老人说这在略论里边，我们不留心的话，可能就过去了。就是看完这本书，有的甚至学佛学了几十年，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佛，怎么样才算是学佛，怎么回事儿，他都弄不清。看完这本书以后，那应该是个提纲挈领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心里对佛法是有一个很明了、很清晰的认识，应该是这样的。
这本书我现在在，我已经拢着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我就后来就那个找一个师兄要了那个宋和军老师一个讲解，我现在就他边讲我又再边看，看第二遍了。
对对对，看吧。对，我也是建议你看看这本书，好吧。
好的，那我就应该就是，哎呀，我慢慢学慢慢修吧，现在应该是还是那个婴幼儿期吧，还在学前班呢。
突然醒悟了，那就不是啊，突然醒悟了就是佛呀，对不对？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可不是分什么我怎么样，他可以顿悟的呀，这个人是可以的。再一个，你从来没想过，有师兄弟说了，即使发了大财，他自己自身并不幸福呀，并不快乐呀。有了财就能解决问题？不是的，不是的。人生的烦恼太多样了，但是你可能认为能挣钱或者是一种能力啊。他可是有了钱的人，这个有钱的人可比我们的烦恼大得多得多。应该是这样。好吧。
反正是现在我就每天就是跟着听您跟齐老师那个答疑，每天我都跟着听，基本上我天天都在，每次答疑我都在，都是跟着听，然后呢没事就打打坐，然后看看书，可能有一天会改变我的一些看法吧，就是说可能有一天就突然就知道了为什么学佛了。
你昨天晚上你觉得有什么呀？想知道这我为什么学佛啊？我听懂了。
就是昨天因为您问那个师兄为什么要学佛呀，我就突然间就问自己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捋着就没捋出答案来。
刚才我们前面说那么多，我们学佛一开始也是不是那么明了，不知道，后来听佛说继续深入就知道了呗，就这样。
就是那就是时间还不够，那我再慢慢学吧。
好，
慢慢修。好，那谢谢您。
没事没事
好嘞，您辛苦了。
没事。
老师，留言区有两个问题。
你看这些师兄，不是像刚才我们聊天的那个师兄，他一个人有这样的，就是他本身都不往这想，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这种困惑。其实深入的多了，江师兄哈，你看这个师兄也是。他要干什么呢？你学佛要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呀，对不对？
你好，你好，魏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好多师兄跟我说呢，因为上了座以后就有很多想法，把过去的事情呢都会回想起来。
你先说我，先回答我，你修什么法？你修
心中心，心中心法。
修多长时间了？
我之前打过坐，后来我灌顶以后，我现在做到第42座了。
就是百座的第一轮，
百座42座了，对，
第一轮的42座是这个。
对，是的，是的。
那我明白。
我因为我之前也是修过别的，修过别的，然后那个我也
修过别的，不是心中心这个，
不是心中心。现在我上座的感觉就是
你说的那个是不是佛法？我得弄清。
佛法啊，像那个我一直读《金刚经》那些东西，很多经我都读过，背一些咒语了，都这么做过。然后到后来我接触心中心以后，我就立志就一直把这个要坚持下来。旁边一些朋友了、师兄了也修心中心，后来引导我，所以就修这个心中心了，我感觉特别好。特别好，那但是我这个问题可能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上座以后，我从前第一座就开始，基本没什么 就没什么念头，就比如说过去的事情啊什么东西我都基本不会有，过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会有，我特别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人啊，持着咒，持着咒，节日所印坐着，然后就时间一点点过去，一点点过去，
听着咒语其他都不管、
对，就听着咒语，听着咒语其他都没有。但这样就感觉、他们说有，比如说有别人有想法了，有什么东西反而过的时间特别快，我这个就特别慢过的。
你是等有想法，你为什么要攀比这个呢？
我倒不想有想法，但是就是感觉我就不知道这种状态，因为别人都说有各种念头了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翻起一些东西，我没有。
没有也正常，有也正常。
没有也对是吧？
哪有不对的，哪有不正常的，不说对啊。
但就感觉这个时间特别慢过的。
告诉你了，你那个时候就等你打妄想了，你没有意识到。过得特别慢，还不赶快把咒语提起来听清楚。
嗯，我咒语其实我这两个小时当中我持咒一直心里面很清都能听到，
但是那会儿
持咒
你感觉很累，那会儿你就不清楚，
就主要是腿疼，主要是腿疼，尤其右腿，我左腿基本不疼，就右腿。
你不要难为右腿，你不要难为他
不要难为右腿。
对啊，你不要硬憋着劲儿是吧？
啊，
不要难为他。
哦、那您说就是这个坐着坐着，我稍微往腿直一下，然后再全回来，这也没有问题。
你这个腿的状态，你不是右腿不合适吗？就是说那个右腿，我们尽量给他宽松的一个状态嘛，不难为他吗？
不难为他，
还说什么呀？
不要难为他，就是特别疼的时候，特别酸痛的时候，稍微换一下姿势了，什么动一下也没问题吧。
特别疼的时候，你应该把咒语听得清清楚楚，不关注他。
不要管他。
不要管腿。
啊。哦、开始疼的时候能做到，但是特别特别疼的时候啊，我就有点持着咒也有点做不到了。
所以说呀，你的问题跟别人的不一样啊。哎，那你这个一个是你可以去看一看你的腿是吧，
啊啊、
再一个就是不难为他，我们再
不难为他，
对，
对，就像我这种的没有什么想不出别的事儿来，也过去的也想不到，然后以后怎么样都不会有，这么也对吧？
哪有不对的道理了？
都对的。
那个妄想好吗？你觉得？你不打你就觉得奇怪了吗？
别人都跟我说都有，我就没有这个感觉。
你现在打的就是这个妄想，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你这个本身就是个妄想。
好，我下了座会想，坐上的时候，坐上倒是没有，就是下了座以后跟人交流的时候，别人都这么一说，我说我为什么没有？
有什么样都一样，有没有都一样，
都一样，
都
一样，
都在
都不理他。
对啊，
对，
对啊。
好的，好的，好的。我没其他问题了，那位老师。
好好好。
嗯，谢谢谢谢。
这攀比还攀比打妄想，谁能打的这个力度大？还和他比这了？这好奇怪的事儿啊！
是的，老师，可能他跟别的师兄交流了，可能有一些他没有的吧，他就觉得要不正常，可能有攀比心态。嗯，老师也跟您说了，这个都是正常的。
对，是的，
有不正常的事儿。
是的，
这个事儿不要攀比，
不要攀比。也有人跟我说，可能这种的。我因为我平时可能的控制力比较强，是不是有种主动控制的原因？
控制什么呀？你能控制？
所以我不知道，就也许潜意识当中有这种控制的东西，所以他翻不起。
我不知道呀。你认为那个妄念不好，不让他出来？
我也没有，没有。
啊、对呀、啊，那这就行了吧？你放心吧，不是啊。
啊。
嗯。
好，有的师兄说你这个心太坚硬。敲不开。
就是说都得像就是有些人一样啊，打得烦死了、一分钟一分钟都坚持不住。 响亮，不一定啊，每个人和每个人可是不一样啊。
对，
我们都忘了我们座上是干啥的，是心念人吃咒了，都不说这个，都说别的啊。我们的座上修行是干啥的，对不对？怎么修了？为啥不说这，非得说那个啊？不重要的事，
其实就是这个解锁因持咒，没别的。
对呀、啊，那这不是你很明白吗？就这样干嘛？
就这么干，对，这条路走呗，走着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呗。
这主事开示，他还能会欺骗或哄骗我们？
对对，
不可能啊、嗯！
对，走就行了，走就行了，嗯，
不要攀比。
嗯，好的好的。
老师，就像刚才郭飞师兄就是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修行当中呢，不免跟其他师兄弟有那个交流或相互的一个分享。老师是不是还得听主师的吧？你得跟主师的对一对。
他们可能有时候就是
受影响，
就是理不清啊，就是他自己内心理不清，怎么样修行才算这对了？这合适啊，他可能有点理不清，但是我们一交流他应该清楚。你要是说看主事开示太多了，不知道往哪看，对不对？哎，但是我跟你说，主事说的都非常清楚，关键是我们找不到哪一点正好跟我心里想的那句话一模一样啊，然后有个答案。你这个不好找啊，谁让主事说了我们坐上干啥呀？心念文、金刚翅、吃咒，就这一件事儿，收音不闪，咒语不断，不就这一点事儿？可是我们关注的都不是这个，都是另外的。坐下也一样，我们不关注那个，哎呀，妄想起来应该断，哎，不能流浪啊，我们不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关注，哎呀，我今天又想着啥，我烦恼死了，我怎么样，那个谁惹着我了，怎么啊，都是这些。都是相上的事儿，但是时间长了，我说修行久了，他可能就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哎，这个时候他就能知道了，获得修法的利益嘛。不认识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如果不认识我们的本心的时候，他感觉到就一头雾水啊。我们啥时候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妄想执着。逐渐松动了，哎呀，能断的那个妄想执着也比过去有力度了，心量也大了，或者是怎么样，对吧？这都是修法修的这个结果嘛。继续吧，你们在，我觉得讨论讨论吧，没关系，但是还是以主是开始为准嘛。
是的，老师，就是说。还得那是对照，跟主师开始跟老师说的得对照，要不就是忽忽悠悠的也是那什么影响修行自己的修行。
这还是好的了，下去他们在一起来切磋佛法，还有不好的就是在一起说是非，专门的斗气儿，就是也没有矛盾没有烦恼也能把烦恼勾起来，那伙人就是。他们觉得老不得力，老不得力，心里边老有怨气啊，或者怎么样？哎，那不如讨论佛法了。
是的，老师，您这个说这个现象，其实还挺普遍的。
多不容易啊！你说不让他说是非，不让他说那啥，多不容易啊！这扶不住的。哎，人都是在相上着惯了。
魏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昨天打坐的时候，这个黄布，从手上滑落下来了。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就是帮下坐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黄布掉下来了。
就是已经到下坐时间了，是吧？
是我发现的时候就到下坐了，实际上应该是之前就掉下来了。
那就算了呗。下一回你就把那黄布照照好呗。
我就是说我发现掉了，我就用水把这个黄布再雕上来。 就是这样。
可以啊，可以，就是，就是。
那要么刚才那个师兄他在提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有些师兄啊，好像他这个问题出在，就是有些个师兄他可能就是好为人师，就是把这些的妄知妄见去告诉别人，这样对于别人实际上是耽误，影响别人修行。我觉得不如让他们多听听老师的开示，多看看祖师开示，这样呢才能保持正知正见，有利于自己修行。啊，我没别的问题了。
刚才我们说了啊，在一起有的师兄弟切磋佛法是好的，哎呀，更多的可能就是是非之见了，更那个不容易啊。啊，看直接看祖师开示最好啊。哎呀，仔细看，不要放过。
好了，我没问题了，我放下了。
老师好，魏老师好。
对，直接说。
啊，然后我就是说关于咱们每天打坐发那个愿的事，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的事，就是说是首先得那个是速开智慧成佛，然后之后了才能和那个和那愿力相应吧。然后现在然后就是说我感觉那个愿好像是不能契合，经常是。
当然了，我感觉了，你这个愿可能近未来际都有用。
啊、
这成佛呀，成究竟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不仅今生明心见性，也关系到你以后呀。你说这个救度众生，真正的救度众生是八地以后啊，才能起无为之大用，才能谈到度众生，才能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打磨我们自己的习气嘛，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发出去了，我们发出去了，那他可能就是近未来际的，应该是这样啊。我们只是自心自诚的发，是吧？这么去做，这么践行，只管这样。
啊、就是说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的这个事儿，然后就说救度众生的这个事儿是这个是不是一辈子的事儿，是不是随着修行的逐渐深入，然后回头逐渐契合上去的，不是说一发愿然后就是说度众生的心那么的强烈，非常的
不是强烈，不是，是你彻底放下，你没事儿了，我觉得才能感得众生，是吧？他才能，如果你那儿老有是非，老有事，谁愿意跟你来这样？
还有、是的。
还有一个，我们尽我们自己的一己之力来为大众服务，众生度你了，你还度众生，对不对？不是众生，你成功吗？你的习气毛病能磨掉吗？
哦，真是
一回事儿，这么说出来，这不就一回事儿吗？你度众生，你发了大愿度众生，众生，你跟众生滚，众生跟你滚，这不就是磨自己的习气了吗？
啊、然后他也有的
还有一样得给你说清，先度你自心众生，你自心要才没事儿才行啊，对不对？
是的。就是说，要想度众生，得先修行，修自己，是吧？
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是这吗？你看看是不是？
还想光想度别人是吧？那是错的，是吧？
那你得有啊，谁来跟你学呀、啊？对不对？
是的。啊，
你这个心到了，你能自心没事儿，先要不说先度你自心众生，你自心的烦恼都抖了不尽，人家跟着你学烦恼了，
可不是呗？说的对啊，那老师我就问这一个问题，我下麦了。
不是说我们现在念念这句话都哎呀，这个中国多少亿的人都来跟着你学佛了，不是吧？不是这回事儿。哎呀，这个人心太复杂了，你知道不知道？能发起修行的心，能发起信佛，能有机会信佛，我就觉得多么难能可贵，太稀，甚为稀有，应该这么说，太少了，这个机会太小了，不是哄骗大家的。那说的那个祖师或者是谁说的，过去的古人说，我们遇到佛法就像那个茫然的大海中有一只盲龟一一浮木，木中有一孔，然后头能伸出去。你想想这个机会有多难，盲龟浮木有一孔，哎，你想想他喘口气儿，他要这样子，对不对？多难，你想想这个遇到佛法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太不容易了，所以珍惜嘛。嗯，甚为稀有，我们说甚为稀有的，这是什么呀？真实之法呀，是说的实相无相之法啊。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呀？让我们不着相，哎，认识本性，这太难了，我感觉到。越往后修，越觉得自己很庆幸啊，能遇到佛法，是不是？哎呀，才就是，大家都应该珍惜，应该就是你遇到的时候不珍惜，你不知道它有多难遇到啊、嗯！你不知道，你就是你没有那种宏观的看法，你可能不太了解，确实很难。嗯，还有，我都看到那个，《圆觉经》啊，是什么说？说你这个不是你一二三四五佛遇到佛一说你就信了啊，没有那么容易。哎呀，无量佛前你都种过这样的善根，听过佛法，嗯，这个福德智慧是慢慢的他积累了，哎呀，他才肯信，然后行，然后正，对吧？信谢行正嘛，啊，那这个确实不容易，嗯。佛法很简单，人很复杂。
嗯，是的，老师，也有其他的师兄，就关于这个发愿文的事儿，知道说是长久的事儿，他就说今生就不去做事儿了，不做了。刚才老师说了，这个还是要积极做事儿的，才能磨掉自己的习气，你得去掉啊这些的习惯，不是说不是一生的事儿就不去做了，不为众生做事儿。
老师，我就是说，我说我自己哈、啊，我觉得我打完千座以后，才稍微有一点信佛。齐老师说，齐老师原先是，经常说，我都觉得你不是个信佛的，然后我就感觉可惭愧了。我没事了，就说个这个事儿。
好，师兄们，关于这个话题，看看还有没有师兄。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是不清晰的有疑问的上麦跟老师交流。
我们另外再说，我们这个发愿文是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说的我们能够发明心地，能够认识本心不疑，在这个地方才开始真正的修行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是说的成因地佛，不是说这个发愿成佛就是速开智慧成佛，一下子就跟释迦牟尼一样的这个悲智双运、空悲双运啊、福德智慧双运，它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没开始呢，才开始修行了，知道不知道？成因地佛的时候才知道认识本心，原来我们是那么着相，从来不认识，哎，不可得。我们现在终于这个心安下来了，一有习气能够发现，让它回到本位啊，这保任嘛，保任嘛，嗯，这样子保。如果说你都没有这个愿力的话，你不跟众生滚，你的习气永远都没有机会去除，对不对？所以 度众生就是度你自己来，度你自己就跟度众生不是分开两件事，这么说吧。
那老师就是说用心中心的方法开这个智慧，达那个明心见性，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就是成佛的。明心见性是手段，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
你一旦到那个豁开众眼的，你就知道哪有众生。哎，原来认为，哎呀，有苦啊，有什么啊，生灭啊，有这个，有这个生老病死啊，等有六道轮，等你一旦明了的时候，能够证道的，豁开正眼，你就知道这都是不可得的，连众生也不可得。这才开始修行，这才开始修行，才不会怀疑佛说的真实之法，在这儿开始才知道不。就真正的能够切入实相，不着相啊！但是人是做不到的。你说你初开法眼的时候，就是我们初认法身的时候，你都能到化身千百亿了，你都不能啊！我刚才说了，不能像佛一样的空杯双运，你做不到啊！福德智慧圆满都做不到。但是我终归是。种下了成佛之因，我不会再移了啊！这个最珍贵的就在这儿，树开智慧成佛嘛。嗯
嗯，是这样。要不老人也不会一生啊，就是提倡的明心见性这事儿，先得断了见惑，破了见惑。所以说，有很多师兄也是，这块的问题嘛，就是说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他还是这个见惑还是有。着这个相嘛，所以说才
没力量的原因就是有疑惑，认为还有东西捞啊捞起来。
老师好，我又想起来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是自己心的问题，就是上麦然后有顾虑啊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说这样的障碍在心理障碍其实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然后是我上次见你和齐老师，然后就是头一天根本就不敢上麦问，然后这一天坐到你的正对面，然后呼啦一下那东西都没了，哦，原来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我这样的体会，就是这是只能障碍自己，这些疑惑呀怀疑呀对老师的不信任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只能仗自己，我就说这么点体会。
没问题，好。
老师，你说是吧？你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个自卑啊，或者什么我修的不好啊，或者之类这样的心，那只能障碍自己，然后就是说不敢提问，不能提问，然后就是。障住自己了，或者是疑师疑法。我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怀疑，那些就是说怀疑，那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没必要的。真是只能障自己修行。好了，我没事了，老师。
嗯，好。
刚才师兄也提到了，其实也是自己的分别吧。其实没有那么多事儿嘛，自己就是说。自己设了一些障碍，其实有问题就应该跟老师交流嘛，那不然那你怎么能顺利的修行下去呢？所以说有问题呢还是得跟老师多交流，我们主要目的是都是为了修行嘛，为了解脱这件事。
魏老师你好，那个我有一个就是座上的那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我现在不是那个百座第一轮的那个第六个首映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问过齐老师让我不管，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就是最近就是特别容易上火，然后打坐的时候昨天晚上打坐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就特别的就是坐不住，就忍不住就要动一下，就是觉得特别热，然后房间还开了空调还觉得挺热的，然后还有几次就是会流鼻血，就是觉得身上就背上特别烫， 然后后来我昨天实在不行了，我就那个坐在那个飘窗，不是有那个大理石嘛，就比较凉，然后坐在那儿就稍微的就好一点，稍微能坐得住了。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这个是在翻种子，还是说有那个宿障，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我知道是不应该管不理他，嗯，就是还是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回事儿？
没什么事儿，起了个念头，我听到。
啊，就是起了个念头什么，但是身上特别热，就是然后还会有鼻血
吗？就是已经领纳他了，已经接受你那个，哎呀，特别热啊！你接受了，领纳他了吗？啊，接受你了，嗯，那你就肯定身心是有变化了，因为说我们这些苦乐，我们这些烦恼都是我们自己弄来的呀，
嗯，
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当真了。这就一堆，哎呀，烦恼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不断，是不是？痛苦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哎，不就这样？这个怎么样？这个都在这个世间上修行，有的人不这样，有的人就这样，为什么呢？就是他起了念以后，你领纳接受，你认为他是真的，你起心动念了，
嗯，
就有这样的身心感受，很正。所以我说你就是起了个念嘛，你觉得坐那块石头上会好点，可是刚坐上的时候会好点，有那个凉的感觉，一会儿又不那样了，就是说起妄念嘛。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你现在还有空调开，过去哪有啊，是不是？
嗯，
茅棚住的那儿哪有空调，
嗯，
正坐的时候只管吃咒，哎呀，不管别的，我一想这么热，不对，赶紧把咒语听清楚，转过来，这样子，
那您说就是那个身体就流鼻血啊，这种，
哦，
这个也是起念还是妄想
是吗？不是，你这个你自己这个身体的调节，你自己肯定问医生啊，你是不是吃了上火的东西？
嗯，
这个天气是热，我是说，
嗯。
你要再感受那个热，领纳的流，那就特别热。
好的。
当然，你这个流鼻血，你该看看了啊。
行，好的，就是好的。还有，就是那个咒语，就是不是说要模仿那个老人的那个音调嘛，是吧？就是按那个去念，但是对，但是有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念着念着吧，感觉那个音调就觉得不对了。我就自己觉得好像不像老人说的那个音调了，那就多听呗，是吧？我坐下就多听听老人那个，然后就
熟了就好了呗，就念熟了就好了。
好的好的。
第一印象最深刻了嘛，先入为主，就说你开始就是按上师说那个教的念嘛，熟了就是你自己的，跟上师都没有区别了。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行，好好好，谢谢岳老师。那我反正就是坐上就不理呗，还是就是老那些老话，就是只管持咒，然后接招手印，就不管那些，就是动也不管，就是身上那个
动也不管。
不是，我是这样，就是因为昨天实在昨天那个那一坐的我特别难受，就是因为特别热嘛，我就一直都在动。然后一会儿就换一个位置，就一会儿坐热了，坐哪个地方热了，我又换一个位置，一会儿那个就是很烦躁不安的那种。
那当然了，你起妄想了，当真了，你再换八个位置，它还是你，你那个妄想搁那顶着，那个妄想就是太热了，不热，我热成这样了，我受不了，不就是这嘛，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应该知道了吧？
就是只管咒语，
把咒语听清楚，甚至出声念几句，不理那个念头，热的那个念头，不理他。
好的。我后来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打的比较晚嘛，然后也挺困的，然后困的后来我就反正也是就是老人不说睁开眼睛出声念嘛，后来实在就困了，就把眼睛睁开就出声念，再过一会儿觉得好一点，又继续的就是嘴微动的去念了。
好啊，没有什么毛病。
好的好的，那好，那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魏老师。好嘞，好，拜拜。
魏老师好。
哎，你好。
我现在那个就是感觉就是自己揽了好多事情，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事情呢都是我那个就是说自心的显现吧，也都是自己那个心上的影子。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揽的事情虽然多吧，但是就像那个蜻蜓点水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这个蜻蜓点水经常都把自己就淹在水里了，虽然把自己淹在水里了，但是我也知道他不会把我淹没。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不是自己现在的心力实际上还是太弱，不应该揽这些事情，还是这些事情该做就照做呢？
我们说
该做就照做，但是实际上我这个心还是被这些好多事情给拽走了。
我们说的是说没事儿不找事，有事儿而应，是说这啊、
我是找了特别多的事儿现在。
那你找了就是现在这个，可能原来找的都是好事了，咱不知道。
哎，反正就是你就像又去农村又包了块地又种地呀、啊，又现在不是炒了好多年股了，现在又报名那个什么报名学那个股票那个学习班呀、啊，反正就是这些，实际完全可以再把这些都扔掉的。但是我是不是这些摊的事情有点太多
了？那你自己看吧。你自己都觉得，
我觉得反正即使做这些事情可能是会让我这个就是让我这个修行更慢，可能是还是就是不做这些事情
快慢不在这儿
就快一点，
快慢在不在这儿是遇事不粘着，遇事不糊涂、
我是就是经常可以就静下来的时候不粘着，但是干起来的时候老往上粘着，
干完了就完了呗，这一天呢干完了就完了，不粘
干完了就完了可以，但是干起来的时候老是你比如说炒股那个学起来还挺有劲儿，还挺上瘾，但是你不管是赔钱了挣钱了回头一想还是一场空。
哎呀，那这个没什么，我觉得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吧，
也没帮助也没影响也没有坏处，
没背了回事儿是不是
啊、嗯、都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坏处这些东西。
那你上瘾就不对了，这不好。嗯，哎呀你自己安排吧，你这事儿你自己弄了这多了、你自己应付吧。
嗯行，感谢老师啊，我也不知道咋应付现在。嗯，反正就是反正无所谓好像是说这些事情。行，感恩老师啊，感谢老师。
老师，聊天区师兄们去北京能见到老师不？那个师兄，那个周六老师上午是在经社，是有答疑的，灌顶的答疑。每周六都有，到北京的话可以见到老师的。
嗯，